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他对永恒的观点。
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特点。所以神把那棵树安置在园中，他发出那个警告，然后呢，让人自己做选择。
创世纪是有关起初的书卷，内容明显易懂，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明白自己怎么样来到世上，以及创造主创造我们的原因。因此如果仔细的查考，我们会发现创造故事生动地描绘出天堂的景象。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鼓励我们留意神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的目的，将来在天家我们也有相同的责任。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查经信息，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二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一起查考圣经了。这一次呢，我们继续讲解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到十三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了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毫无疑问它不是在今天的位置上。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指尼罗河，但是尼罗河跟幼弗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真的没有什么关联。下面呢就提到这两条河。第十四和十五节说，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实际上是幼弗拉底河，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请你留意啊，这并不是说那人没事干，神把他安置在园中，使他修理看守。有人想象天堂的画面，好像是让人们坐在云上弹弹琴啊，无所事事的数数手指头啊，啊，像是没有什么事可做。不是那样。神把人安置在园中，让他修理看守。如果无所事事的话，人生就非常的枯燥乏味了。但是那人在园中的工作呢，不是什么汗流满面的一种劳作，那种情况还没发生呢，要到了他犯罪之后，他才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到这一刻为止，他只需要看管园子啊，做园丁，修理修理，看守看守而已。现代的环境学家的观念是绝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设法归咎于圣经，说人玷污自然界是出自圣经的，因为神说人要管理地球，因此呢，人觉得他可以任意而行，可以毁灭地球，因此他们说世界所遭到的环境破坏，圣经要负上责任。哇，这些人是何等的愚昧呀！神并没有对亚当说，去吧，去乱搞一通啊， 毁灭它，把树都砍下来。不啊，神乃是说去修理看守。真的，我深信只有神的儿女才能真正欣赏大自然，而且远远的比一个人道主义者更懂得欣赏大自然。有些人因着贪婪不关心神所创造的世界，结果呢，世界是因他们的贪欲被毁灭的，而不是因一个基督徒或者圣经的原则被毁灭。这些人呢，实在太愚昧了。但是有些人却偏偏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神，归咎于基督徒，因为这样呢，他们才能转移人们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罪恶的注意力。神是说修理看守园子。创世纪第二章呢，第16和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被安置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在理想的条件下，再没有比被神安置在他所栽种的美丽园子里更好更理想的了。人只要遵守一个条件，就是在园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仿佛神知道他会吃。所以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照字面意思是你会死去，必定要死。换句话说，从你吃那果子的当天起，死亡的过程就开始了。实际上这是双重的死亡，包括属灵的死亡，但这是人的肉体死亡的开始。神的要求似乎不太严苛，但为什么神要把那棵树种在伊甸园呢？神在园子里种了那么多树，为什么偏偏要种那棵呢？你想想，如果他没有种那棵树，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如果神确实是全知的，他肯定知道，我深信他是全知的。既然神知道那人会吃那果子，为什么还把那棵树种在那里呢？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神有自我决定权，他创造的人也有自我决定权，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弟兄姐妹，你所拥有的其中一样最令你惊叹的东西就是选择权。你能选择你的命运，你能选择要不要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份，你能选择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你能选择爱神或是恨神，你能选择侍奉神还是侍奉你的肉体。神已经给你选择的能力。我认为有趣的是，无论基督教的福音传到哪里，人的选择权就在那里大大的被尊重。人有自由，选择的自由。当福音在某地区衰微，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人就要变为奴隶，丧失自由。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政府的管制是越来越严，我们知道每通过一条新的法令，就意味着选择的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但是凡基督教的福音所到的地方，总是把尊重选择的自由权利的意识一同带去，因为神赐给我们选择的自由，而我们也尊重他，因为这是神赐的权利。然而要是没有可选择的东西，就算有选择的自由，那又有什么价值呢？那样神赐我的选择权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我没有可选择的东西，一切都在那里安排的一目了然，没有律法，没有限制，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无从选择，所以我的选择权真的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呢， 神必须赐下一个选择，如此选择权才能成为有意义。神要定一个限制，为了使人对神的顺服成为有意义，所以神必须给人有不顺服以及选择不顺服的机会。人有别于机械人，是在于他有选择权。神可以把我们都造成机械人，但是神不要一批机械人呢，因为你不会从一个机械人那里得着有意义的爱，或者是有意义的团契相交。爱若要变得有意义，则必须有选择权。顺服若要变得有意义，则必须有选择权。这样我对神的敬拜，我对神的爱，对神来说就充满意义，所以神赐给我选择的权利。我可以不敬拜神，我可以不爱他，我可以选择去做或者不去做，那是我的选择。但是当我选择爱神的时候，我对神的爱对神来说就变得有意义了，因为那是个选择，我不是个机械人，我不是仅仅回应神在我思想仪器中安装的一个预设的条件。神在天堂那里按一按钮，就一个小小的闪光通过我的脑子，我的身体就自动回应来自神的这些个刺激。我说，神呐，我爱你，不会是这样来使人回应他的。神希望我们的爱是有意义的，因此他赐给我们选择权，但他又给我们可选择的东西。不过为了使选择权成为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有可选择的东西，而且神也必须尊重我做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不能勉强我去选择。神不会给你压力，强制你，让你说，说，赞美主，赞美主，说。如果神强迫我选择，那就不再有意义了。所以神尊重我做的选择。如果我做了一个选择，他说，不，你不能这样做。那么就算有一个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神赐给我自由意志，有执行自由意志的能力，然后神呢，尊重我做的选择。这的确令人感到畏惧，因为那表示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的命运，要与神同在呢，还是不要与神同在。当我做我选择的时候，神尊重我做的那个选择。如果我选择不与神同在，他仍然尊重那个选择。所以要是你说，一个慈爱的神怎能把人送到地狱里去呢？那是很荒谬的。神并没有那样做呀，他从不会那么做。是人自己选择下地狱的，而神尊重并且尊崇人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了下地狱，那么神会尊重你的选择，不然他给你的选择权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当我知道我拥有神的那个能力，那个像神所拥有的选择能力，可以选择我的命运，实在叫我是深感畏惧。现在神要我们做一个选择，而神也力图影响我们的选择。但是当你面对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权那是属于你的。撒旦也在力图影响你的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神也不是撒旦为你选择，而是你为你自己选择。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特点。所以神把那棵树安置在园中，他发出了那个警告，然后让人自己做选择。创世纪第二章的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现在神承认人独个儿的基本上是不完全的。当神看着那人说，那人独居不好， 表示人单独一个是不完全的。创世纪第二章的18到20节，耶和华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你可以想象神赐给亚当的脑筋是多么的有智慧。神把各样走兽和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说，哦，那是一头牛，那是一匹马，那是一只狗，那是一只猫。他给所有的动物王国里的动物和飞鸟都起了名。创世纪第二章的20和21节里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或是伙伴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的，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神把亚当的肋旁打开，拿出一条肋骨。说肋骨可能不太正确，希伯来文的肋骨有另外一个字，至于这个特别的希伯来字的意思是含糊的，我们不确定。总之呢，神从亚当身上取出某样东西，然后还进行输血吧，或者取出了一个细胞，可能神克隆了他。哎，谁知道呢？克隆的观念是挺有趣的，你知道吗？细胞远远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复杂。你手臂里的一个细胞就具有整个身体所设计的模式。所以呢，这段经文向来给那些专爱质疑圣经的人制造了许多问题。忽然呢，好像是在科学小说里发生的事那样，让我们可以克隆那个人。但这里说神从亚当的肋旁取出我们说的肋骨，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创世纪第二章21和22节，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正如我说的，这里引起许多问题。人们说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男人和女人有相同数目的肋骨。提出这种争论的人，他的思想啊，确实非常不合逻辑，是吧？因为如果你在意外中忽然断了一只手臂，那并不表示你的孩子生下来该是缺一只手臂的，对吧？或者你不小心砍断了一根手指头，也不表示你的儿子要缺一个手指头啊。所以如果神从亚当身上取一根肋骨，也不表示他的孩子就会缺那根肋骨。你去某处找亚当的骸骨，看看他是不是缺一根肋骨好了。今天呢，你不能断定说男人有相同数目的肋骨是不合理的，我们是心知肚明。但男人和女人之间具有深入的密切的关系，那关系呢极其密切。因此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 Ishish， 因为她是从男人 Ish 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23到25节。所以我们看到神设立了男女婚姻的基本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设立的基本婚姻关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最深入最密切的结合。在婚姻中，二人成为一体，男人与他的妻子结合，这是基本的，是一切事物的开头。神就是这样设立婚姻的，这又是神对婚姻的旨意。可是 人却难以达成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力图引导人回到神对婚姻的基本设计和目的上。因此，耶稣教导有关婚姻誓约的神圣性和婚姻誓约的持久性。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所说的与摩西律法有所不同，他们就试图陷害耶稣，指出他的教训违反摩西的律法。因此他们就问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个陷阱被堵住了。法利赛人又穷追猛打地问，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哇，这回我们逮住你了，你的教训违反摩西的律法。
我们知道神赐下律法给摩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好，你逃不掉了，我们逮住你了，你违反摩西的律法。
可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他追溯摩西的律法，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的。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因为人的心刚硬，达不到神的神圣理想，所以就制定离婚的律法，但那并不是神原本的计划。
好了，这次呢，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来研读《创世纪》。
每个人在生命中所做的抉择，要影响他的情感、肉体和心灵。从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圣经这段经文，我们发现，有时候人生的逆境能帮助我们做明智的选择。一会儿，查克老师要总结今天的内容，请继续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要查考有关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犯罪的事迹。难道他们非得吃那棵树的果子才有智慧吗？查克老师会引导我们思想做正确选择的重要性。下次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很有启发性，请别错过。弟兄姐妹，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感想？查克老师希望和你能够交流，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他联系。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现在呢，我们是回到神起初设立的婚姻制度上，也是耶稣所追溯神对婚姻的基本目的。婚姻乃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我们呢在下次节目时间中继续跟您一起来查考研读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